好，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到马太十九章的后半段。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一章当中能够进入到你的 Rhema 里面。求你借着这几句经文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立定在天，是永不改变的。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查考的经文当中，能够智慧被打开，启示降下来。我们求主，在我们理解了这些天国的原则之后，我们看见上帝怎么样带领我们，如何的处在这个世界上。求主，你帮助我们，把我们的核心价值定睛仰望在耶稣身上，而不是按照我们人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喜好。我们再次仰望你，因为我们相信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你会对我们说话，你会对我们吹气。谢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谢谢。我想这是一个很美的一段故事哈。那我想我们在可能在自己的主日信息上面呢，我们也可能很多的牧师呢引用了这个少年的观哈，这位少年人所讲的话，可能呢牧师会有一些不同的论点啊。那今天呢，我们要从一个比较是犹太人的思想，我们来探讨这一段的经文哈。那我们在前面讲过，在十九章呢是继承了十八章最后的那个老鼠啊，因为十九章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休妻的问题。那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休妻的问题，在引用这个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引起很多的争议哈，因为那个我们中文翻译那个叫不合理的事情呢，这到底这个解释是怎么去应用这句话哈。那如果说你把二十四章第一节摩西允许他们休书，那个不合理的事情到底是怎么解释，它应用的范围在哪里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一条法律的应用哈，会有一些的辩论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起码在我们美国有很多的法律诉讼，也都是在诉讼这个引用这个条例的这个应用的范围。所以呢因为对于这个条文的这个不同的解释，就会有许多不同的应用。 因此呢，在当时代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当然他们拉比之间常常会有一些的辩论，但主要的两派，一派就是说啊，任何的事情啊，甚至太太烧焦了饭啊，或者是太太呢，哎，你没有把这个你的脸部遮盖的好哦，你就是露出来给人家看啊，太多次了啊，他觉得你这个就不合理了，就把你修掉了啊，或者是说另外一派呢，就是说哎你。除非是太太犯了淫乱，否则不可以离婚哈。那这也是耶稣基督他的观点啊，因为在那个不合理的事情呢，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呢，那个是讲就是说是有一件关于裸露的事情，就是曝露的事情。可能你裸露了一些事情啊，那当然耶稣的解释就是说，哦，你犯了淫乱啊。那么就是说你夫妻两个人是一体的观念啊，那这个观念呢，耶稣基督特别讲说，哎，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意思就是说，当你读了这个圣经的话的时候，你应该很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说二人成为一体， two shall be one 啊。那这个合一的概念，从我们今天神学上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理解什么叫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这个夫妻的关系来看，因为夫妻的关系呢，就是说两个人有不同的个性，有不同的意见，哎，但是他们在神的眼光是一合一的观念。那我们今天讲说 Trinity， 在讲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也讲说三个 personality person， 三个不同的个性啊，不同的人，哎，但是他们是合而为一的啊，所以这种合一的概念呢，我们从夫妻的关系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保罗他同时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也是应用，就是说，哎，这个合一呢，就是基督爱教会，教会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就是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那么我们从这个地方去理解的话，你可以从神的一个角度上来看，什么叫做合一，什么叫做二人成为一体。那这样子的基础上面，你大概可以明白三位一体是怎么一回事。那就是说他们三位一体当中呢，会有一些什么，会有一些的讨论。OK， 也许圣灵的意见是这样子，耶稣的意见是这样子，可是他们到至终呢，都是会 harmony， 是会很合一的。就像我们的夫妻的关系，我们可能刚开始对某些事情你有你的意见，我有你的意见，但是呢，因为我们是合一的，所以我们到时候会共同做出来一个合一的决定。You see， 这个在上帝的这种设计当中，特别他把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个很美好的、很棒的这种关系，放在夫妻的关系当中，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明白什么是二人成为一体。好，所以婚姻是上帝的祝福，那也因为是上帝的祝福，是一个 covenant， 是一个盟约的关系，所以上帝非常痛恨离婚啊，这个在马拉基书上面讲得很清楚， God hates divorce， 这是上帝很痛恨离婚的。所以我们在今天啊，面对教会界跟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人呢，都在离婚啊，意见不合啊，不是要改变你，改变你不行呢，哎，那我们就离婚了。很少人就会说，哎，我要应该是改变我自己啊，怎么会这么是我要去改变别人呢？其实这个在合一的上面呢，我们必须要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因为我们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们是神所搭配的。所以如果我们之间有冲突，我讲夫妻之间哈，那你要学会的去什么？学会的去协商，学会的去合而为一。我们在合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联合成为一灵，同时也是这样的，就是当我有自己的意见，那圣灵的意思是什么的时候， 那我们之间会有一些的协调。有些时候圣灵会允许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到最后呢，你还是会 follow， 会跟随耶稣基督。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过程啊，我们与主的关系也是一个过程，我们学习跟随主也是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合一，这个跟随，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合一的基础，也是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也是夫妻的关系。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当谈到离婚的时候，我们有谈到很多的个案，因为每次讲到离婚的时候呢，就会有不同的个案，那每个个案都蛮特别的。一直我们在处理的时候呢，我们很难呢，就是说，就是统一口径哈，每一个人都应该这样子哈。当然，每一个人都应该不离婚 ，OK。但是如果说有冲突的话，那我们要学着有上帝的智慧啊，上帝给的智慧，我们来处理。我们不是要逃避，那逃避最快的当然就是离婚嘛。可是你离婚之后有留下很多的问题，小孩子的问题，财产的问题，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也讲到那个离婚的那个休书，就是 cut off， 就是说好像两个人成为一体的那个一个体呢，就被割掉了， cut off 就把它砍掉了。所以离婚在神的眼光当中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大事情。OK，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那我们谈到独生啊，我们谈到小孩子，其实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独生呢是一个自愿的啊。如果你能够领受的话，那你是可以自愿的，就像耶稣基督是自愿的，因为他怎么样？他心系神的国度，这个神的国度的这种的欲望啊，就是很愿意看见神国的国度开展，他的欲望大过于怎么样？大为男女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可以独生啊。保罗也是这样子啊。那小孩子呢，要来接受祝福。那基本上小孩子接受祝福呢，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呢，因为犹太人他们呢，除了在赎罪日那天呢需要长辈来为他们祝福之外呢，他每一个安息日的晚上，就是每一天 Sabbath， 就是礼拜五晚上的时候。他们都有什么？都有这个习俗，就是做家长的、哦、要为他的小孩子祝福。那你知道他们怎么祝福吗？这个当爸爸的就要为他的儿子说：“愿你像马拉西、以法莲、马拉西一样。”那以法莲跟马拉西，我们知道呢是约瑟的儿子。这约瑟的儿子呢，把他们生在埃及，那个时候约瑟是非常飞黄腾达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愿我们的小朋友像以法莲跟马拉西这么样子被宠爱，这么样子在一个富裕优渥的环境之下成长，他们也发达昌盛，那他们会忘记痛苦。那这个是对于男孩子的祝福。那么对女孩子的祝福呢，他们会说：愿你像什么？愿你像拉杰，愿你像利亚，愿你像这个莎拉，愿你像利百加一样啊。因为这都是他们的老祖宗啊，他们这些很重要的这个女人帮助他的先生啊，作为一个帮助者，那他希望他的女儿呢将来像他们。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呢，我们为人祝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什么？我愿你像以利亚这么样子的大有能力，好，愿你像摩西一样使徒性，要带领人怎么样出埃及，好，愿你像某某人某某人，好，愿你像约瑟先苦后甘，好，愿你像这个撒母耳先知，我们可以举着圣经上的例子来为人家祝福。好，当小孩子祝福完了之后呢，接着就来了一个少年人。那这个少年人呢，从22节的亚兰文呢，他用一个字代表这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十几岁的人，是一个 teenager， 是十几岁的少年人，他年纪很轻的。 在马可福音也用少年的官，马可跟路加，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人是一个官，哇，十几岁做一个官，真不容易，所以这个人非常的杰出的，而且他很有钱，他产业很多，可能是他的家产，也可能是他非常的聪明，不管怎么样，这个人呢，他非常的追求永远的生命，所以他就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善事 ,OK, 我们才能够得到永生呢。那这个呢在希伯来文的马太福音里面呢，他来见耶稣的时候有加上一个字，其他的版本都没有翻出来，就是鞠躬的意思。好，那有些地方呢马太跟路加呢他有用这个跪下来，但是马太希伯来文他是用鞠躬，所以就是表示说这个人非常的虔诚的诚敬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不像前面的是那些法利赛人，他是来试探耶稣，就问他，这个离婚可不可以，所以这两方面是截然不同的味道，是这个人是很诚心的来问耶稣，耶稣啊，我应该要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那这句话基本上呢，在今天来讲，这是一个普世性的问题。我们在佛教他也在讲，你要做什么事情呢，你才会好的下一辈，你要做一些善事。我们今天大多数人都是说，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才能够下一辈子好，或是我才能够承受有生啊。当然我们的信仰是单单信靠耶稣基督，单单来到他面前，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所以小孩子耶稣说，你不要禁止他们来到我面前，天国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人，要带着很单纯的动机就是来跟随耶稣，就要领受耶稣的祝福。那我们小朋友，当然了，小朋友其实他用的那个字眼就是三岁的小孩子也依靠父母，他也不是有钱的人，不像这个少年的官很有钱小朋友不知道钱财的概念，也不知道权力的概念，也不知道男女之间的事情更不会歧视人看你是黑的我就不要跟你玩我们在这边呢，我们看到有黑人啊，白人啊，亚洲人啊，小朋友玩在一起玩得很高兴他们没有种族歧视他们没有那种谁是老大，就玩得很高兴那他们也没有那种权力的欲望，所以这个小朋友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所追求的，到了天国的时候，就完全就不算数，在天国这些东西就没有了。所以你好像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这世界上的事情跟我们之间的这种核心价值观呢，好像刚好相反，这世界上的人追求的事情跟我们天国的人追求的事情好像都不太一样。世界上的人都要去做老大，都要去什么指挥别人，我们天国的人就是说，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像仆人一样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你要去做垫底的。你也可以讲说，讲白一点，就是说我在全班当中我要去做最后一名，当然这个最后一名不是说学识上啦，不积极啦，不努力啦，而是在心态上面，我要做众人的仆人，我在天国将来就是在最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天国的价值观，跟我们一般的属世的价值观不一样。属世的人就是说，你一定要积极争取你要那个进取心要很强是我们进取心很强，我们进取心很强要做仆人，他们进取心很强要做 leader， 要做领袖。当然我们在教会界里面当然也是需要有领袖，但是领袖总是不忘记我们我们要做众人的仆人哈利路亚，感谢主。那我们呢继续看下去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是有一位是善的那有古尊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要进永生你要遵守诫命，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这是一个神学难题， 这是一个 big trouble。 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基督论里面、啊、如果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亚威，就是那位神的话，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哎，就基督论的这个神学家就说，哎呀，糟糕了，我们蛮尴尬的，难道耶稣不良善吗？为什么耶稣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呢？那为何只有神是良善的呢？这里面是一个神学问题哈。但是呢，这个神学问题其实也是很简单解决。怎么讲呢？就是说，因为耶稣其实就是用人的角度来看，他帮助这位少年的官哈，他来问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哎，我不是良善的哈，你不要用这个良善的来称呼世界上任何的人，我们都需要上帝。这是耶稣基督他要跟他讲的。当然耶稣是良善的耶稣，所以当然耶稣也就是良善的神，但是我们在这边看到的就是说，他要把这个人的眼目调整到天上的上帝，就是他的阿爸父。 OK， 他要依靠的是独一的神，而不是自己要做什么。你 see， 他太把进入永生跟他要做什么放在一起，意思就是说他是行标准的行为称义、啊、也就是我们今天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啊、都有相同的概念、啊、我要做什么能够进永生、啊、那我们最近也不是最近、啊、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人对于永生的概念、啊、你有钱的时候呢，哎，你就奉献嘛。所以我们佛教啊，盖庙啊，啊，这个盖佛像啊，哦，那钱捐的可多了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钱嘛。但他们有钱的时候呢，他们用什么？他们用贿赂的方式要买他们下一辈子好过一些。OK， 对不对？或者是说，同样的，在基督教界里面，总是也有些人说，哎，我 I have to do something。但是这个要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并不能够讨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要看的不是你捐多少钱，或是你做什么样的事情，他要你遵守诫命。也就是说，当这个人来问说我要做什么善事的时候，耶稣他回答就是说，那你对于神的话，你到底有没有遵守诫命？你要进入永生，不是说你做什么，而是说你对于神他的话语实行的怎么样。我想这个是一个、啊、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基督徒要很重要的认识。对，我们不是要做什么样子的好事善事，所以能够得到上帝的什么欣赏。那我们要做的就是遵守他的诫命，那这是耶稣基督很真诚的回答他。 OK， 那因为这是基本上诫命，当然诫命有多少，诫命有613条，好多、哦、对犹太人来讲，哇，那是多得不得了啊。那他就说，哎，什么诫命啊， Which one？所以这个人也蛮聪明的，但他们犹太人他们就是会问的很 specific， 非常什么非常特别的，你要指出来说你要遵守哪一些。所以耶稣也很诚实的回答他，这耶稣不会说，难道十诫你没念过吗？难道你这个没有？没有，耶稣基督很爱他的。对，耶稣基督跟他讲，哎，不可以杀人啊，不可以奸淫啦、啊、不可以偷盗啦、啊、不可以做假见证啦、啊、你要孝敬父母啦，也要爱人如己啊。 OK， 那么这一段话十八十九节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 notes， 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诫命呢，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你可以观察到的，可以观测到的，观察到的。那因为他把孝敬父母哎也放进去了，有爱人如己也放进去了。 OK，所以呢，这个就是十诫加上了利未记二十七章这个爱人如己哈。那么这两节经文当中哦，没有包括十诫的一二三四诫跟第十诫。 对，一二三四就是包括这个你要敬畏你的上帝，上帝是你独一的上帝啊，你不可以拜偶像啊，那你不可以一定要守安息日。OK，请你注意啊，这些耶稣都没有放在这边哦，特别是安息日，他没有说你一定要守安息日才能够进入永生，所以在这边也特别讲，我们现在就是有些人就一直讲说你一定要守安息日才可以进永生啊，因为是十诫嘛，可是在这边呢，耶稣守安息日根本没提都没提，他没有提，那特别第十诫这个贪恋。那贪恋呢？你可以埋藏在心里面的，就旁边的人看不出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所讲的：不可以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啊，孝敬父母。这人与人之间呢，很容易可以观测得到。但是贪恋不行，贪恋就不知道，我贪恋，别人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是这个贪恋呢，你也可以讲说，当这个人他有很多钱的时候。他是不是贪恋呢？因为他不肯放手。那这个贪恋别人的东西，也贪恋自己拥有的东西，他不愿意放。当耶稣基督过来讲说，他要变卖所有的给穷人的时候，其实从贪恋的眼光来看，你现在因为受到上帝的祝福，所以有利用这么多的财产。哎，这个财产到底是谁的？是上帝的，是上帝叫你分给穷人，那你就要分给穷人。但是这个人显然没有这个概念哈，说我的房子是我的，啊，我的什么什么东西是我的。那今天弟兄姐妹，你是深受上帝的洪恩，上帝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赦免你我的罪，把你买赎过来的。我们本来是在罪的奴仆当中，他把我们提升，我们出来了，出了埃及，出了淤泥，我们现在呢，在上帝面前是被称义了。如果今天上帝跟你讲说，变卖这个分给穷人，你愿意吗？然后这是一个挑战。那当耶稣基督这样子挑战他，哎，你这些都守了吗？他说我守了。二十节又是一个很重要的 key 啊，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上帝说：“哎，我都守了，我一切都遵守了，我还缺少什么？”是这个小男孩啊，他知道他不完全，他知道什么？他知道贪恋这个东西，他没有办法过去。但没想到，耶稣基督就在下面那几句话中把他抓着，就不放过他。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但是这个人他完全怎么样？完全的遵守了耶稣所讲的这些，他全部遵守。他甚至可以爱人如己。哎，哇！我不知道这个爱人如己，他讲的是不是有点心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当马可福音写这段故事的时候，他说耶稣听了他这句话，就看着他爱他，啊，这个爱是用 agape 哦，不是那种有情感的 agape 是一种比较意志力的决定，就是他非常的爱他，爱他，他要告诉他该怎么做啊，你爱一个人啊，这个爱不是一个这个情感上的爱啊，是一种神圣的那种爱啊，agape 是那种爱他，那这种爱就告诉他，agapeo，他还要做一件事情，因为他的财富太多了，以至于他的财产变成了他进天国的拦阻，变成了他进天国的障碍，因此这个事情对他来讲是必须要处理的。所以耶稣基督又很诚实的跟他讲，你要处理这件事情。那我们在这句话当中，你要有一个思想啊，就是凡是以行为称义的为基础的宗教或哲学哈，以行为称义为基础的， 基本上都会落入这样的光景。你要做什么？我还缺少什么？你要做什么？我还缺少什么？你做了老半天以后，你老是会担心你缺少什么。啊，这个是在一个宗教哲学比较上面哈，你去看啊，几乎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说，哎，我还缺少什么？我还缺少什么 ？What should I do? What should I not do?What should I do? 我要做什么？我什么不应该做？还是我有什么要做的？我还没做，我没有做吗？上帝会不高兴吗 ？OK， 但是他们这样子以行为称义为本的，他们都会落入这样子的光景，因为不知道我还有什么东西该做没做，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就像这个少年人都在这里问的，我还缺少什么？哎，这些我都有的耶。哇，难怪耶稣看着爱他，因为一个少年人可以有这样子的功夫啊，这样子的修为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呢，我们今天在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少年人的确很不容易，但他的缺点或者是他的罩门或者是他的这个没有办法克服的就是他产业太多，所以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耶稣二十一节他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要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积在天上，那你还要来跟从我。哇，这个对比我们上面所讲的以行为称义的，今天呢，我们佛教道教我们在台湾在中国，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拜很多东西嘛，就生怕缺少了什么，对，哎，我就怕什么。但是你听听耶稣基督他的 requirement， 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的要求就是要跟从我。那请特别注意啊，这个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这边是一个若，一个假设语气，所以意思其实就是这句话是特别对这个少年人说的，这不是对所有的人的要求，不是对所有要追求耶稣的跟随耶稣的人，你把所有财产通通卖掉了你来跟随耶稣，这个不是啊，因为耶稣基督的现在的十二个门徒，但是每一个都是抛下所有一切的跟随他，特别是彼得，彼得后来有讲。但是呢，我们有一些的人啊，我们还是有自己的职业，我们还有自己的身份，还是有自己的地位啊。就像那个亚利马太的这个约瑟，他有他的坟墓，后来给耶稣啊做了他的坟墓，他还是有他的地位。他还是有他的财富，他也愿意跟随耶稣。但是我们只要在这边要特别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少年人他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产业太多了，他不愿意放弃，所以这就变成他的什么，他的一个拦阻。所以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完全人的意思就是一个那个成熟人，道德完善而成熟的人，你若愿意成为这个样子的话，哎，那么你就去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积财宝在天上，然后来跟从我。但是现在积财宝在天上呢，周济穷人，这个从旧约到新约的同样的一种教训，就我们顾念到穷人的需要的时候，这耶稣呢就让我们积财宝在天上，因为那些穷人没有办法回报你啊，所以这个就是啊积财宝天上的方式是一样的。我们今天应该要注意的哈，特别是注意那些社会上不重要的人啊，那些乞丐、游民啊，那些残废的啊，没有办法自力更生的啊，这些人值得我们去照顾啊。那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要能够进天国的充分必要条件就是跟随耶稣啊。但是这个少年人很显然的，产业太多了，因为产业太多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跟随耶稣。试想哈， 如果这个少年人没有那么多产业的话，那根据刚才他所说的，你认不认为他很容易就跟随耶稣？我相信大家可能看到的就是说，他应该相对上来讲就很容易就直接有跟耶稣了，好像这么好的人，有这么好的品德，很愿意的接受神的话，而且已经遵守了，而且已经实行了，那显然耶稣基督非常满意啊。因为耶稣基督知道万事，他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他知道这个人是真实的，他不是假的。所以我相信如果他真的没有财产的话，他很容易的就会参加了，很容易就会什么跟随耶稣了。所以有些时候呢，真的财产太多不见得对于进天国是一个祝福，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呢，耶稣讲了这句话，这少年人听见以后呢，他就忧忧愁愁走了。哇，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那么马太希伯来文的那个忧忧愁愁呢，他是用什么？他是用一个 angry， 他是用一个生气啊，他很生气啊。嘿，没想到耶稣基督给他的这一个条件，或者给他这个还没有做的这一部分呢，是要他变卖所有的分给穷来啊，不是说变卖一部分，变卖50%，变卖75%，是变卖100%，然后分给人家，然后跟随耶稣，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的财富，我所有的地位，我通通都丢掉，我只要跟随耶稣。他不愿意。这个忧忧愁愁呢，在希腊文它是悲痛悲伤的离开，中文翻译忧忧愁愁，也是有点悲伤，但是马太他是讲angry， 是一个很生气，他真的很生气啊。可能他不认为是这样的啊，那为什么？我们待会会提啊。因为他走了，就是因为不想要放弃那些他得到的财富。一些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耶稣基督就讲：“我实在告诉你们哦，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要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哇，那这个财主进天国当然会很容易受到财富的拦阻了。我们今天在世界上的享受，一旦有了世界上的享受的时候呢，那你可能暂时会忘记永生的盼望，你对永生的追求可能就比较少一点。这难道不是我们现在一般人的写照吗？我们可能呢，贫穷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到教会去，我们常常去教会敬拜、赞美、祷告了。但是一旦上帝祝福你了，一旦你发了，是不是有些人他就渐渐的怎么样？渐渐的走另一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怎么样同化了？我们讲严重一点的话，这叫做你出卖了自己的灵魂，自己都不知道。那我们对有一些的人的确那有些的人他在痛苦的时候祈求上帝，上帝医治他，上帝给他机会，但是当他发达成功的时候，所谓成功就是人世间所看他成功的时候，他发财了，耶稣他也忘记了，所以呢这叫做出卖自己的灵魂。那如果他不悔改，他将来要下地狱，可是他还不知道，因为他怎么样，他已经被陷入在今世的财富当中。那么我们要看到这个骆驼，在亚兰文呢，跟这个骆驼跟绳子是其实是同一个字了。那么可能在翻译上面的时候，当时就是可能是一个误译，绳子穿过针眼比这个财主进天国还是容易的，那意思其实就是说，这是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我们如果财富使我们迷失堕落到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现在的人要思想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上帝没有在财务上祝福你，那你可能就是说，哎呀，上帝，你没有在这个财务上祝福我。 哎呀，实在是很难过，或者实在是觉得上帝真的不爱我。I think you need to think twice. 我觉得你需要重新再思想一些。OK, 财富的祝福，对于一般的人能不能进天国，我们要重新的思想。可能上帝财富没有祝福你，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就是上帝给你的啦。我的意思，就是上帝没有祝福你财富，可能你反而容易进天国些。就怕你得到上帝很大的祝福呢，你就迷失了，纸醉金迷，很可能就忘记了耶稣。啊，所以我们对人世间的这种兴衰啊、贫富这种概念、这种领受，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跟启示。有了财富，不要骄傲，要小心。贫穷了，我们就感谢，我们可以抛下一切跟随耶稣，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有钱财了，要抛下一切跟随耶稣，你还要想一想。所以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今天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身份地位，你的财产有多少，我们在面对神跟随主的这方面，有钱的人的确比较困难。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思想哈，这个核心的价值。我刚刚一直在讲我们的 core value, 我们的核心价值。我们的价值是在世界上，我们还是我们的价值是在跟随耶稣，我们是在天国里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想的。所以财富如果使我们失去了天国，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太好的祝福。如果说贫穷使我们进入天国，那么贫穷就是一个很好的祝福。但我们现在，当然我们没有办法看这么远，但是我们起码从一个永远到永远当中，我们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耶稣基督今天马太福音提到这个少年的官这件事情，就是在告诉我们，有钱不见得是进天国是容易的事情。所以呢，门徒就会傻了。这个，但谁能够得救呢？那么可能乍听之下呢，会觉得门徒怎么会有这种反应哦？是因为当时呢，其实也是圣经的教训哈，就是说，因为他们当时的拉比教导，因为财富是上帝祝福的表征哎，就上帝祝福人呢，就是你的财富会增加。这个在箴言里面你可以看到，上帝的祝福是祝福财富，是的，没有错。但是耶稣今天这次讲说，哎呀，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所以他们就傻眼了。那像谁能够得救呢？意思就是说，他们认为，既然你得到神的祝福，你有财富，那你这个人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上帝所看重的，是上帝祝福的对象。那为什么上帝祝福的对象进天国是这么难呢？这个就是他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往往看他说，哦，他穿什么衣服 ，OK, 他穿什么这个开什么车子，住什么房子 ，OK。我们用世界上的眼光来评估他的社会地位，但是他的社会地位跟神国的地位，对不起，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耶稣他要讲的，就是这个。财主可能是因为财富他不肯放下来，他不肯为上帝摆上，所以他很难进天国。耶稣基督讲得很白。当我们贫穷的人，我们很容易什么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耶稣。这是做贫穷的人啊最占便宜的地方。所以有钱的也不要太高兴，没钱的感谢赞美主，我们跟随主非常的容易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负担啊。那所以门徒就说啊，这谁能够得救呢 ？OK, 所以在这边特别讲，人的得救不是靠立功之法，而是靠信耶稣。 所以耶稣正在打破他们的概念。我们今天就算上帝大大的祝福好了，上帝大大祝福像约瑟一样这么大的祝福，可是如果约瑟没有很虔诚的爱主的话，他可能就把他所有的弟兄姐妹通通杀掉了，就只有什么，只有带着他的爸爸雅各，只要带雅各啊，还有他几个太太啊，其他的通通弟兄姐妹通通杀掉了，那可能呢？然后他两个儿子啊，以法莲啊，马拿西就可以很昌盛啦、啊，一样啊，还是有这个以色列啊，只是现在变两个支派而已。可是你知道，约瑟是一个很敬虔的人，约瑟就代表了耶稣基督，因为他饶恕了所有对他不起的弟兄。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讲十八章最后面讲这个饶恕，所以我们要想到约瑟，他饶恕他的弟兄，他把他卖到埃及耶。有些时候如果说你是约瑟的话，你想想哦，半夜想一想，真的会很恨啊，怎么我有这样子的哥哥耶，是我的亲哥哥把我给卖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事情上，约瑟完全的饶恕他们，完全的饶恕他们，真的从心里面饶恕他们，没有记仇，没有报复，反而祝福他们。那这个是圣经当中最好的例子，关于心里饶恕的弟兄。那么有这么一个完美，这么好的一个 brother， 那么一个好的弟弟，我们重新再来看的时候，真的财主要进天国难了，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只要你有像耶稣一样那样子的敬虔的心，你一样可以进天国。OK， 但是呢，耶稣在这边讲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人是不可能，但是上帝是可能的。OK， 在这边你特别看了马太福音，在这边哦，26节他说，耶稣看着他们，这看着他们呢，就是看着他的眼睛啊，好像耶稣就望着他们的眼睛说这句话，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他是看着对方的眼睛，是对他的心灵讲话。所以当耶稣基督看着门徒的时候，他这样讲。所以我们在意象学当中啊，耶稣这样子看着门徒讲的，就是在神不能，在人凡事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了，但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你要想象耶稣基督就望着你的眼睛哈，他跟你讲，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耶稣基督对你讲的话，这是直接对你的心里面讲的话。27节，彼得马上就跟着说，哇，那太棒了，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哈哈，哇，太棒了，耶稣，我们将来能够得什么？哇，这个彼得挺快的哈，这个彼得非常的很快的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所讲的，你看我们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你了，我们没有这个少年的官这么有钱啊，你看我们就这么一点点，彼得还娶了老婆嘞，他也没什么钱，他就是一个渔夫，他一点点的钱而已啊，耶稣基督要跟他缴税，还要叫他去钓鱼去找一条鱼啊，才能够缴这个人丁税啊，彼得不是很有钱的人嘞。那个约翰可能还比较有钱一些哈，但是彼得是没有钱的啊，但是彼得撇下一些跟从你了，哇，真的很感恩哦。耶稣28节马上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些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他的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应许。那么我们先来探讨一下这个复兴的字眼，这个复兴的字眼在希伯来文，我是讲希伯来文不是希腊文，它是指 the second birth 或者是 rebirth， 就是第二次的生， 那么这个同样的字眼呢，如果应用在新约其他的地方的话，哎，就是提多书三章五节，就是圣灵的重生的那个重生啊。那个重生呢，就是 born again 啊。那么在亚兰文，他用另外一个字叫做新的领域啊 ，the new realm 啊，是新的一个领域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讲说，这个应许是将来一定会发生的啊。那我们现在讲说，又不是我们已经重生了吗？是的，我们的重生一直从现在开始到永远啊。所以在这边讲万物复兴的时候，也就是一个 rebirth。这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就是万物 restoration 的时候。那这个万物这个重生，你也讲说重建哈，重建开始呢，哎，这是耶稣基督要审判全世界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会被毁灭。OK， 有一天都要经过启示录那个样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地球要经历过一些的大灾难。这些大灾难呢是无法避免的，是一定会发生的。因此呢，我们弟兄姐妹都要去预备哈，我们要怎么样来迎接这个末世？好，因为这个末世的确是不容易的哈。因为我们不管你今天是有钱的、没钱的，只要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我们要怎么样共同怎么样在一起领受神的启示？我们怎么样度过这个末后的世代？那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呢，要兴起发光，因为在那个时代还是有些人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的信耶稣需要透过我们介绍耶稣给他们，也就在这种苦难的时候，信耶稣的人才会更加多啊。所以呢，我们以前的教导就是说，哎呀，这个在大灾难之前呢，我们都要被提哦。那其实现在这个观念呢，越来越多人这个理解到，没有教会要怎么样，要带领更多的人在这种灾难当中呢，要进入到天国。他需要的是你跟我的传福音，需要的是你跟我们在这种困难的时刻，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不惊慌。我们不害怕，虽然面对死亡也不会惊讶惊慌，反而从容。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一点都不害怕。我们要这样子做见证，来吸引他们认识耶稣基督。那么在人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他要使这个十二个使徒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应许，这个十二个支派是以色列人啊，雅各的支派啊，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那十二个使徒居然要审判他们，意思就是他要审判以色列家。那这个十二个使徒有这么大的应许，因为他们撇下了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所以呢，是他要审判。那么耶稣基督在二十九节讲了一个 pervasive， 一个普遍性的一个应许。他说：“凡为我名的，凡就是 anyone 任何的人，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撇下弟兄，撇下姐妹，撇下父亲母亲，有古卷天妻子，可是大部分都没有哈，儿女田地的要得百倍，享受永生。那为什么？”大部分的抄本都没有妻子呢，因为很显然的，耶稣基督呢前面讲到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当我们怎么样，我们为了神的国度的时候，通常是夫妻一起做的啊。我们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啊，如果说夫妻没有办法同心的时候，那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哈。当然也有人讲了，就是说，哎呀，因为你夫妻有一个不愿意嘛，那只好撇下了他哈。那当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但不管怎么样，他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你至亲的家人，你至亲的家人，你愿意为了神的国度撇弃他们，抛弃啊？所以他一定会得百倍祝福，将来一定有永生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为了耶稣的名，我可以财产放下来，我可以把我的亲情放下来，我来跟从耶稣基督，我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在等着我哈。不是说哎，我抛下一个弟兄啊，我将来有100个弟兄，变成不要这样去看了，那个是一个你可以讲说就是很多许多的祝福会临到你身上 ，OK？ 那我们要特别的看到，就是说这个祝福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就是在今世得百倍哈，在今世我们就要得到许多的祝福，但是有许多的祝福，你要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他的祝福可能不是那个家产的这个100倍哈，不是要给你很多的钱，因为给了你很多的钱，你很可能就迷失了。上帝特别爱你，就特别不让你太有钱，所以你一定会走永生的道路。我觉得神的智慧在这个地方。但是第三十节最后，然而有许多的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那这一句话就引起有一些的解经家讲说，那这句话是不是这所有的使徒坐在宝座上，有一天会被取代下来呢？哇，他这种想法当然比较 liberal 啊，比较有点自由化啊，或者说比较大胆的猜测。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特别提到，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那或许这十二个使徒的宝座上面可能不是这十二个人，当然我们知道犹大已经不在上面，但是耶稣基督讲说在座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那么我看了一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PT 的 Translation， 它是这样翻译的，他说呢，他说有许多呢想要成为第一的人呢将会发现他在后面，或者许多的人愿意成为最后的那一个人，他发现到反而在最前面。这个就是一个天国的原则，在前的会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就是你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你就会在最前面。你一直想要争老大，想要争这个权力，你会发现让你排到后面去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是一个 core value， 这是一个核心价值。这世界上财富地位，我们总结哈，好像这个少年的官，他的产业，他的地位，还有关于女人的问题，就是离婚了。离婚其实意思就是说，我们男人为了自己的兴趣喜好啊，要多娶几个女人啊，他要换几个女人，他就离婚了。或者你有些权力的欲望，不是像小孩子那个样子的，那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呢，还是我们看重上帝的国度是第一重要的事情。我们这边提到独身的问题，你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你愿意为了神的国度独身尽心竭力，撇下一切，所有的跟随主。好，这就是我们这一章当中所提到独身的问题。我们这边后面看到彼得撇下所有一切的跟随耶稣，有很多很棒很好的应许，就为了耶稣的名撇下产业的，撇下亲情的，他来跟从耶稣的一定会得到好处，而且会得到永生，这是他的应许。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天的生活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是愿意跟随圣灵的引导呢，还是照着自己情欲来决定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或者我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你跟我都会在上帝的审判台前，我们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上帝会审问每一句话你讲出来的话，因为闲话句句要供出来嘛，你每一个决定，你每一个思想，是不是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做生意的， 是不是每一笔生意都做得很正当？对，我们在公家机关或公司当中，我们工作，我们是不是尽心竭力的在工作？我们对我们的婚姻，是不是尽心竭力的在维护我们的婚姻，在让我们的配偶合一，让他高兴？那在我们的家人，我们是不是爱他们，为他们前面的道路，盼望他们都能够进天国，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关怀关心，以至于愿意爱人如己？那这些就是我们这一章当中所谈论到的。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像少年人都关的财富，但是却有像约瑟那么样子的爱弟兄，饶恕弟兄，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上帝所喜悦的人。好，我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是有什么要分享的，请提出来。
老师
，Yes，
我想分享，就是老师在讲到那个少年人的时候，因为就耶稣问跟他说，请他变卖所有的，
是
给穷人，就财宝在天上，然后。我就默想，如果现在耶稣跟我这样讲的话，我会愿意吗？我发现这真的很难呢、
啊。是啊。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
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就其他人怎么样，就是他耶稣这里是指贪恋，是指很多人里面都有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才特别的指出来吗？
耶稣是特别针对那位少年的官，他对他讲说，你若愿意成为完全人， OK， 所以你可以在那边从前后文来看了，他这是对他的一个特别的要求。那他对他这个特别的要求并不是给所有的人，了解吗？
懂了。就是耶稣应该是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弱点。
对。
或许不是这个人，可能是贪恋世上的钱财，那另外的人可能就是心里有就其他的软弱。
是。
嗯。
对啊，有些人有不同的软弱啊，有些人他喜欢占人家便宜啊。喜欢偷啊，喜欢抢啊，喜欢偷盗啊。但我们今天的是用不同的形式啊，有些人贪小便宜啊，有些人喜欢说谎话，就每一个人的这个缺点罩门都不一样啊。我们讲罩门，我不知道你听得懂吗？就是说你就是你的最大的缺点啊，或者说你的英文叫做这个你的。阿基里的这个 tills， 就是说你那个后脚跟是你最弱的地方，就是你最软弱的地方啊。那他现在最软弱的地方就是他太有钱了，而且他真的放不下来。所以如果说真的要做完全的人的话，那必须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啊。你像一个有钱人要变卖所有的也真不容易耶。因为变卖所有，他变卖不了所有的，因为他的一点点就很有钱，他一定可以过活的呀。他但是真的要做一个变卖所有的人，真的是不太容易啊。在我们美国这边有一个人，他真的就是变卖所有的，可是他很有钱，有钱的不得了。但是他最后呢，就住在一个两个卧房的公寓，而且省吃俭用。现在已经八十几岁了，还活着，两个人住在旧金山。他已经把在2016年他把所有的财产都捐出去了。可是他现在就是靠那个美国政府给他的救济金，不是救济金啦，就是叫做 Social Security 啦，因为我们就是美国政府给的一个退休金啦。但有这个退休金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过得很好了。Yeah, 所以就看你要在哪边过活了。那对于现在的周济穷人这个方式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世代也在改变，好，那我们周济穷人也要有智慧啊，那我们也不要去浪费这些钱在救济这些不是需要的人。现在发现到有一些的时候呢，你帮助了一些，其实他们真的不需要了。那你真正的能帮助到人，真正把钱或物资送到该被帮助的人身上，那就是需要智慧去处理。
嗯，谢谢老师。
Okay.
但是感谢主，他后来有讲，就是之前应该也是老师分享吧，就在其他福音书里面，
嗯，
那个骆驼穿过针帘，就绳子穿过针帘，
是，
就是
不容易了。
呼应后面的在神不能在神，却凡事在人不能在神，却凡事都
对。
就是也让就是提醒我，就觉得嗯，如果让我觉得为耶稣就撇下一切，有些放不下的时候，但是我可以呼求耶稣的名，就是神帮助我们的时候，就凡事都能。
是，也如果说这个少年人的观哈，如果他继续追问说主啊，我产业很多。你帮助我，如果他提出这个要求的话，那可能事情的光景就会完全不一样。也许耶稣就可以告诉他说，好，你不卖我帮你卖，我不管怎么样了。但是如果说你把这个问题交给耶稣，就耶稣我产业太多了，你请你帮我处理。如果他这样的要求的话，那得也许就可以了，好，那也就等于你刚刚所讲的嘛，我交给耶稣嘛，在他凡事都能，要改变一个人的心，那也是凡事都能。我想这个是很正确的了。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个哈拿牧师的特会哈，那这次特会其实就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就是在一个从一个属灵征战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被仇敌的辖制跟攻击，它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罪的问题。那么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喂养我们的仇敌，就让我们的仇敌壮大。所以呢，你要让仇敌不再攻击你，你让仇敌不再辖制你，最快的方法，你就是认罪悔改。那你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就饿死你的仇敌，饿死你的仇敌呢，就让他没有办法攻击。他没有办法攻击的时候呢，他是以前所辖制的，他以前在黑暗的权势当中咒诅你、捆绑你、辖制你，就因为你认罪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攻击你，就因为你认罪了，所以上帝可以帮助你。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少年的人那跟耶稣讲说，耶稣我贪恋我的财产，我没有办法，请你帮助我。当他向耶稣承认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少年人他会写下不同的圣经。你明白我意思吗？哈，这个如果说你真的把你的软弱交给耶稣，让耶稣来处理，也就是你承认你的罪。所以我们承认我们的罪，就是说耶稣，请你帮我处理。耶稣基督，我恨人，我常常跟我某个人吵架哈，我把这个问题交给你，我实在受不了，我实在不应该，我实在知道我应该爱他，但我确确常常咒诅他。主耶稣，你取代我吧，你让我从这种罪恶当中走出来，我不行，我向你承认我不行，求你帮助我。这个时候耶稣就介入了，仇敌就没有办法再攻击了，那个 贪爱钱财的这个魔鬼邪灵就没有办法辖制你了，所以你就在这种认罪当中，可能认一次不够，要两次，要三次，两次，一直用信心的带到上帝的面前。耶稣，你帮助我，耶稣宝血洁净我，耶稣，你让我有一颗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来服侍你，来服侍你，不要贪爱钱财，不要贪爱钱财。那个时候，仇敌撒旦魔鬼的权势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终于有一天，你胜过了，终于有一天。那个财富的瑕疵就没有了。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跟从耶稣，因为我觉得进天国最重要的还是跟随耶稣，跟随主耶稣，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今天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不要让我们的罪拦阻我们跟随耶稣。我们就请潘姐妹帮我们做结束祷告好不好？谢谢。
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鉴察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哪些东西我们抱着不放的，还有哪些东西我们对于他的那种渴慕跟向往爱超过了耶稣，是吧？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些捆绑我们的当中出来，单单的来跟随耶稣。
阿门。
是吧？你使我们的眼目、我们的心再一次归向你。是吧？我们知道，是吧？饶恕的能力是从主耶稣基督你来的。当我们，是吧？我们愿意匍匐在你面前的时候，主还说我们做不到。主啊，当我们主啊面对被羞辱的时候，被撇弃的时候，主啊，我们心里面充满了很难过啊，主啊痛苦。但是主啊，你也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这一切。主啊，我们今天把我们生命当中所受的一切的羞辱，我们把这些羞耻放在主你的脚前，因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面已经为我们担当了。主啊，众人向你吐唾沫的时候，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一边一边受伤的时候，主啊，我们就来，主啊，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的一切，主啊，你将荣耀赐给我们。所以说我们谢谢你，主啊，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心里都有一个主啊价值观的那个体系的一个文本在我们的里面。求主耶稣你亲自来粉碎这一切。主耶稣基督，唯有你才是我们的价值，唯有你才是我们的一个主啊一个目标。因为主啊，你说要主啊要那个向着目标直奔，主啊，你来帮助我们重新的来树立我们信仰的标准，树立我们的价值观。所以说你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灵里的眼睛，让我们抓每个人都有我们的意向，因为我们要抓经上说，您没有意向就放肆，对，赐给我们启动未来的钥匙，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预备主为主预备再来的道路。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今天所听的所讲的都蒙耶和华神的祝福，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抓你来保守看顾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